中共两位重磅人物突然离世，网传将由合资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中爆惊人内幕，爆料军内流传暗语，政工与军事系统深层对立，写明拍下新疆集中营关衡获美庇护，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三方紧急沟通，有重大进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频道的朋友，记得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与联参部参谋长刘振南被官方宣布立案审查，立即引发军内动荡，军中团级以上军官纷纷递交辞职报告，各战区普遍出现异常静默，习近平正面临其上台以来最严峻的军中危机。一位曾任第31集团军的退役军官向媒体披露，该部队是苗华、何卫东的旧部，对军内派系与运作非常熟悉。这名军官说，军中流传一句暗语，你是团宣传干事吗？这一句来源于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的玩笑话，在军中被用作试探立场的标志，目的是识别干部究竟站在习近平及军纪系统一边，定是支持张又侠代表的传统军人系统，同时带有是否背叛的质问意味。该名军官透露，军中普遍对政工系统存在不满，认为其只是邀功不打仗，而张又侠作为陆军出身、资历深厚的现役高将，其落马引发陆军系统强烈反弹。军中讲究论资排辈，但习近平破坏既有晋升规则，提前提拔年轻将领，长期积怨已久。中纪委军中负责人张星文因为处境危险已选择辞职，而推动清洗的行动如果进入战区，可能同时得罪双方阵营，甚至面临人身威胁。整体军队目前呈现无线电静默状态，如同战前准备，表面平静，实质潜藏危险。据消息人士透露，共军已经进入一级战备，每24、48、72小时皆有推进节点，1月30日可能是关键时间点。军方渠道和军区报纸均未表态，显示各战区互相观望，不敢率先站队。前中共中层官员蒋望正28日爆料话，张又侠已在27日晚被秘密押解至广东深圳软禁，当局希望由习近平母亲齐心出面，在张又侠清醒状态下说服其认罪。同时蒋望正再次发帖确认多渠道验证消息，称张又侠目前在深圳并与齐心会面，广东已经进入全省戒严状态，目前该消息尚需进一步核查。据大纪元收到的一封密信披露，该信为张又侠在意识到可能遭拘捕前所写，并预先授权在其出事后通过海外媒体公开。信中说，如果自己遭到拘捕，原因是与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主席责任制上的理解存在根本分歧，以及在是否武统台湾、与俄罗斯战略合作、快速提拔高级将官等重大问题上意见不同。张警告说，习近平发自内心想打一场战争，并点名中印边境冲突、南海摩擦以及武统台湾计划，称这些战争将带来巨大灾难，一旦对台动武，日本与美国将卷入，中国沿海军事设施可能遭毁灭性打击，最终甚至可能导致亡党亡国。信末，张又侠向习近平提出4点期望：不再连任，避免战争，尊重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推进真正改革开放与还权于民。在这里我们先做个民调，你认为这份曝光的张又侠的信是真的吗？如果是，请选择一；不是，请选择二。听日我们将公布结果。时评人胜书29日披露，中共前军官向他透露，习近平近期大规模整肃军队及党内高层， 北京地区至少20000人被控制或被捕，陆海空及火箭军约120000常规部队，加上200多万武警、800万民兵及1100万退役军人，总作战力量约2000万。军中消息指出，将又合整肃失败，原本的平衡谈判已破裂，习近平掌握绝对主动权，任何反对尝试均被压制。替代人马名单已经基本确定，多为基层无名官员，确保绝对服从。习近平沿用东厂西厂式监控，高级军官及正司级以上干部在直接监督下，违规者本人及家属可能立即被清算，军中呈现静默状态，仿佛战前无线电静默。提到李克强丧命与投毒有关，当年李克强在东海宾馆时，早餐被落了导致心脏病发作的那种麻药，随后出餐的厨师全部被杀，连同习近平做过手术的人亦遭杀害。军中前线人士表示，习近平统治风格极端残忍，远超红卫兵时期。前中共中层官员蒋望正及多名媒体爆料人披露，高层清洗已延伸至退休官员与军属，形成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在军中大清洗背景下，前中共总参谋长傅全友突然离世，其子傅勇仕途亦因郭伯雄落马而停滞。北京坊间传闻涉及王岐山、邓朴方、曾庆红等习近平忌惮人物。27号，王岐山故交改革派人物翁永熙因病去世。在北京政局陷入前所未有僵局之际，英国首相司纪贤访华，有评论认为这个是美欧国家对北京内部动荡进行实地观察的关键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访问期间既没有习近平陪同参观故宫，亦未安排高级官员陪同，甚至未进行清场。欧美情报机构很可能已掌握第一手动态，对后续政策判断提供参考。习近平正面临上台以来最严峻的军权危机，局势一步步逼近失控边缘，甚至有人低声问内战会不会真是一触即发。乱世之下，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压力、焦虑、身体先出事，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特别温馨的留言，亦是在这些沉重的新闻中带来一份真实的安慰。这句话真是讲中很多观众心声，在一个越来越不安的时代，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基本亦是最重要的安全感。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已经成为现代人最大的隐形危机，台湾陈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但他选择改变，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3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个三高代谢宝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呢啲唔系广告词，系真实人生嘅转变。乱局我哋控制唔到，但系健康我哋可以自己掌握。三高代谢宝天然配方，温和调理，唔系治标，而是帮身体慢慢回到平衡。揀它不单只是为健康，更是支持值得信赖讲真话的声音。北美现在货存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在乱世入面守住健康，守住善良。丹麦外交部证实，丹麦、格陵兰和美国三方的高层官员在28号在华府举行了闭门会谈， 讨论如何在尊重丹麦王国红线的前提下，回应美方对北极与格陵兰安全的关注。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说，技术层级的工作小组已启动，预期会有好结果，是将谈判拉回正轨的第一步。这轮谈判被形容为预防性外交，华府不想等中俄危机发生后才补货，而是先将话讲清楚，格陵兰是西方的战略要塞，不会拱手让人。丹麦这边亦同步加大政治动作，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十世宣布将在二月中旬正式前往格陵兰访问，这个是他继登基之后到法罗群岛之后第二次造访海外领地。丹麦媒体形容这个不只是皇室巡礼，而是向格陵兰释放信号，是一次带有战略意味的主权探访。不过有丹麦网友说，国王登基前本来就经常跑格陵兰，这个不是什么战时出巡，只是咁啱撞上川普的格陵兰风波。亦有人在 X 上吐槽，国王嚟握个手影几张相就能够解决问题吗？关键仲是丹麦政府怎样同华府谈基地权、雷达同关税。与此同时，28号，丹麦外长强调，近期与美国就格陵兰问题的会谈极具建设性，双方对局势更加乐观。他刻意不提永久权利与主权让渡，只是反复表示任何安排都会尊重人民，符合国际法。这种讲法被解读为丹麦的确在谈敏感议题，但不想被外界误以为丹麦在私下卖岛。格陵兰当地舆论现在很微妙，很多人说可以同白宫倾，但不是在被买卖的前提下。另外，中共试图投标当地机场和矿产计划，担心一个不小心将岛卖给北京。欧洲议会和智库报告指出，格陵兰政府已明确偏好西方合作伙伴，对中共投资保持警戒，但是如果大家一直犹豫不达成方案，格陵兰可能被迫求助中共。之前川普已改口，从要买岛变成完全进入权。大纪元等媒体形容这个是从收购转向永久门禁系统。所以未来这三方谈判，除了军事雷达、潜艇监测、反潜机起降之外，还会绕不开一个问题，在不被中共俄罗斯介入的前提下，哪个愿意真金白银投资格陵兰的基础建设与民生。中国公民记者关衡因为拍摄并公开新疆维吾尔人集中营影像，近日获美国联邦移民法庭裁定给予政治庇护，正式取得合法居留身份，免于被遣返回中国。现年38岁的关衡2020年自驾车深入新疆，秘密拍摄多处被中共掩藏在荒山野岭的大规模监禁设施，影像清楚显示高墙、铁丝网、瞭望塔与高度戒备的园区布局。这些画面成为国际社会罕见可直接证明新疆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的关键证据。拍摄完成之后，关衡被迫逃离中国，先后辗转厄瓜多尔、巴哈马，并在2021年乘搭小型充气船横渡海域抵达美国佛州。他在途中公开相关影像，并向美方申请政治庇护，多家权威机构随后确认这些影像可以作为中共在新疆实施大规模监禁的有力证据。但是在今年8月，纽约州一次移民执法行动中，关衡被 ICE 拘留，一度面临被遣返的风险。人权团体警告，若果其被送回中国，极可能遭中共迫害。这件案迅速引发舆论与国际社会声援，美国政府随后撤回原本已将关衡遣送至亲共的乌干达的计划，但是关衡仍被关押在纽约上州布鲁姆郡移民监狱等待出庭。28号，关衡在法庭出庭应讯约2个钟头，主审法官奥斯兰德裁定关衡的证词可信且值得采信，并指出美国国务院已认定 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军衡在记录相关人权暴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庭因此批准其政治庇护申请。军衡的代理律师陈闯闯表示，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证明信是港服法庭的关键证据之一。另外，维吾尔人团体及国际人权组织长期的倡议与游说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外界普遍认为此案将对未来中国意见人士与调查型记者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产生深远影响。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首相司纪贤被爆其访华代表团全员携带一次性手机与手提电脑，以防遭中共监听或植入恶意软件。据《泰晤士报》披露，英方代表团出发前已被指示将所有政府配发电子设备留在英国，改用一次性手机与电脑，并禁止携带任何个人电子产品。这些设备在回国后将立即销毁，以防数据被摄取或远程控制。唐宁街十号发言人表示，首相府已采取强有力的通讯安全措施，但是高度防范本身即凸显英方对中共情报活动的深度戒备。每日电讯报日前披露，司纪贤的三位前任首相约翰逊、特拉斯和辛伟成，其核心幕僚手机曾成为中共黑客攻击目标。MI5 去年底亦警告议员，中共正持续渗透英国政界以获取敏感信息。一名前随行记者回忆，自己在2018年随特雷莎姆访华期间，手机疑似遭入侵，而早在2008年时任首相布朗的随行助手访华时手机失窃，亦被怀疑涉及情报行为。另外，前安全大臣董勤达爆料，英方甚至未使用政府专机，而是临时租用民航飞机，以避免飞机在中国停留期间遭安装窃听装置。政府则回应说，改用民航只是因为随行人数多达近8人。有英媒更披露，因为担心针孔摄影机，首相随行人员准备在酒店房间内搭建帐篷，供司纪贤更衣使用。司纪贤这次访华引发政治妥协争议，司纪贤近期批准中共在伦敦建造超级大使馆，反对党视为对北京让步的象征。自由民主党副领袖傅柏更指责司纪贤此行是卑躬屈膝，因为中共仍关押英国公民黎智英，并对海外意见人士实施跨境镇压。前港督彭定康直言，如果司纪贤只是象征性提出黎智英案，那不过是做给媒体看。保守党党魁帕丹娜批评，英国应该加强与对中共警惕的盟友合作，而非急于重启关系。28号，美国 FBI 搜索了乔治亚州富尔顿县选举办公室及其运营中心，调查重点指向2020年总统大选相关记录。这次行动被视为川普总统重返白宫后，联邦政府就2020年选举问题展开的最新举措。据路透社报道， FBI 在一份简报声明中表示，执法人员在富尔顿县在2023年启用的新选举中心执行了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该中心位于一处大型仓库式设施，负责选举数据与投票的集中处理与存放。富尔顿县政府随后证实，搜查令涉及与2020年选举相关的记录、电脑和选票。一名执法官员透露， FBI 此行的目的是扣押存放在该设施内的电子设备和纸质选票，作为选举欺诈调查的一部分。一个礼拜前，川普再次公开质疑2020年大选被操纵，并表示相关负责人将很快被追究法律责任。富尔顿县是乔治亚州人口最多、长期由民主党主导的县，亦是亚特兰大市所在地。2020年大选中，该县以明显优势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拜登最终以微弱优势赢得乔州，为其当选总统奠定关键基础。据悉，川普政府上月要求调取库尔顿院2020年选票及相关材料，司法部要求联邦法官命令法院书记员交出实体选票、票根及缺席选票信封。在川普政府领导下，司法部亦向多个民主党执政州提起诉讼，要求提供选民数据以调查各州是否遵守联邦选举法。目前部分州法院已驳回相关诉讼，最近一次发生在俄勒冈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